好，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面。物恶是第二能变相。那么唯识学在对生命的解释啊，它是说是万法唯识的。这宇宙间的生命呢、不管是生死的流转，不管是清净的涅槃呢、都是一念心事所变现。所以了解这一念心事啊，就变得很重要了。这一现前一念心事到底怎么回事呢？那么本论呢，天亲菩萨的智慧啊，他把这个心事啊分成三大功能，意熟思量了尽，那么现在我们讲到这个第二能变思量能变啊，这什么叫思量能变呢？我们看问言已说初能变相，第二能变其相因何？那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？有三种功能来主导的我们的生命。那么前面已经说过阿赖耶了，那么现在应该说第二轮变了啊。那么看这个第二轮变是什么相貌？我们看偈颂：次第二轮变，世事名莫那依彼转言彼，思量为性相，是烦恼常聚，为我痴我见，并我慢我爱，即处等聚，有复无俱色，随所生所续。阿罗汉灭定，出世道无有。那么有关这个思量啊，这个第二轮变啊，这当中有三个偈颂啊。那么从次第二轮变到随所生所系啊，有两个半的偈颂啊，都是在说明凡夫有漏的心识，在有漏位是这样的一个相貌。那么阿罗汉灭定，出世道无有这半个偈颂啊，是讲到圣人无漏的。这个思量的相貌，那么我们看注解：此以十门是第二能变相，是之相也。那么这一下有十段，某位大师呢，根据成文书论呢，那么择录出十段。第一段呢，一名莫那者，此方为义。那么这个地方叫是名门，解释名称啊。这什么叫莫那呢？这个莫那呢是印度话了，换成中文叫意。前面的第八识呢，它的功能就是常，含藏无量的种子，也含藏无量的果报，叫做常。那么这个意呢，这个第二轮变的功能叫意。这个意是什么意思呢？成文书呢解释说，这个意呀，就是恒审思量。我们简单说明一下啊，这个第二轮变呢、或者讲第七意识啊，它的特色啊有两个。那么它在对境界了别的时候呢，第一个它是恒，它恒常相续没有间断的，不管白天晚上啊，它不休息的，不像第六意识有时候是现行，有时候它就不现行，有时候睡觉就不现行了啊。所以它这个第七意识，它的功能是恒常相续啊，没有间断的啊。第二个是神，这个神就是说呢，它能够对所缘的境界啊，专一又深入的去观察，它能够很深入、很深入的去观察它所缘的境界，叫做神啊。那么它既除恒跟神啊，所以叫做意。他这个意思，这个意思啊。那么第一段呢，先解释这个第七意识的一个总相的功能，它的功能就是一个意字了。简单的讲哈，看第二段，因一彼转者，彼指第八识，第八识的现行是此事的根本一，第八识中所藏的第七识的种子是此事的种子一，转位相续生起也。前面的一段呢、是说明第七意识的功能，叫做意。恒审思量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这个恒审思量是什么样升起的？一切法因缘生啊，这我们内心当中怎么会有恒审思量呢？不是上帝送给我们的哈，是依彼转，这个彼就第八识里面的种子。就是说啊，每一个人内心当中的恒审思量是有差别的。 那么这个差别相是怎么回事呢？是我们过去生的第八世所积集的这个种子的不同，所以变现出不同的恒省思量。这个恒省思量啊，就是一个人的性格了。前面的第八世呢，他不讲个人的性格，他不带分别，那是一种业力的显现而已啊。前面第八世他所代表的是过去的善恶业啊。那么这个第七世是代表过去一个人的性格，你比如说是佛陀的弟子都是大阿罗汉呢，但是性格也是有所不同了。你看舍利弗尊者，不是那个是吧？那个须菩提尊者，须菩提尊者是一个阿罗汉，但是他的性格，他喜欢跟有钱人那个大福报的人往来。他认为说啊，这个人能够出生在贵族啊，他过去有善业，我应该让他的善业啊继续下去。那个迦叶尊者的性格啊，他欢喜啊，就关心这些弱势团体。迦叶尊者他就喜欢去关心一些苦恼众生。他觉得说啊，这福报大的人啊，还不是很急迫要去救度他们，这些苦恼众生啊，你要不给他的佛法的正见啊，他继续造罪业啊，他来生更没有希望。所以这个恒省思量呢，他对每一个人的这个等流的性格是怎么来的呢？是依彼转，是从每一个人内心当中过去当中的不断的欣喜啊，你接触到什么样的思想，升起怎么样的分别，那么点点滴滴的累积啊，到了今生呢，你就有这样的性格，所谓的你有这样的恒省思量啊。所以这个恒省思量呢，我们是继承过去的功能，叫做一笔转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是把这个恒省思量它一个升起的因缘啊说出来。看第三段，言彼者为此第七世即言第八世的见分而起维系的我法二字也。前面是说明这个恒省思量升起的因缘，这个地方是说这个恒省思量干什么事情呢？他做什么事呢？那么他的主要的工作啊，就是攀岩第八世的见分啊。我们前面也说过啊，第八世是不可知执受了，他的生面相是非常非常维系的，至少比第七世维系的。那么第七世身为恒省思量啊，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功能。像我们这个前六世的了别啊，是向外攀岩啊，外境的色身香味触法啊，广泛的颜色啦、声音啦、触觉啦，各式各样的六层的境界。那么第七世身为恒省思量呢，他对外境是完全没有兴趣，他不向外攀岩呢，他是向内攀岩第八世的明了性。那么第八世的明了性非常维系啦，他就产生一个错误的判断，以为第八世就是不生不灭的我，就升起了一个维系的我法二字了。这个地方就是问题的出现了。这个我们前面讲到第八世啊，我们一路读下来啊，说是出阿赖也是一熟一切种啊，不可知执受处了常以处作意受想思相应为舍受，是无复无记处等亦如是恒软如暴流阿罗汉为舍。我们读不出第八世有问题的，就是第八世本身是无复无记，第八世没有过失啊。那么第八世没有过失，它为什么会产生我外执常呢？这个地方其实我们把问题找出来是受了第七意识的影响，因为第七意识把它指为我了，这个恒省思量啊产生错误的判断，就是说第七意识去攀岩第八世的见分啊，这个见分就是第八世的明了性啊。那么把第八世的明了性呢误认为是一个真实的自我跟真实的法，是这样子来的。好，我们看 这个地方我讲一下啊。第七是啊，这恒沈师良在成文书呢有一句话来形容他说，说第七是啊，是内扰第八而为赖也，那么外扰前六而成有漏，就是说呢，第七是他向内啊攀岩第八式的时候，他内扰，扰就干扰，他把第八式转成赖也了，因为他把第八式执着于我了，那么使令整个生死相续了。啊，那么向外呢，他染污前六式，使令前六式都变成有漏，就是说前六式本来也没有问题，我们以后会看到第三能变、了尽能变，第六意识也好端端的，他去造很多的业。那么为什么前六式会变成有漏业呢？不管你布施持戒有漏呢，因为你认为有一个我，我去布施，我去持戒，所以使令这个业力啊都不能够超越生死的，非常可惜的。就是我们整个业力离不开整个十二因缘的运转，无明言行都是从无明发动出来，不是从空性发动出的业力。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无明呢？就是第七意识的。所以第七意识它的问题很严重啊，第一个它干扰第八识变成阿赖耶识，第二个它染污前六识，使令前六识都变成有漏了，所以这个第七意识不能够忽略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这个第七意识它的一个所缘境啊，依彼转缘彼，就是说呢，第八识这个功能很特殊了，它依止第八识的功能转身以后啊，它不向外攀岩，它又缓过来去攀岩第八识。好，看第四段，思量为性相，则此是以恒审思量而为体性，亦以恒审思量为形象，是故名为莫那也。那么第身为第七意识呢，它的功能是非常的单纯啊。我们前面说过了，第八识有三种功能啊，阿赖耶识、异熟识、一切种识。那么前六识的功能更多了，它有很多的变化，一下子起善，一下子起恶啊。但是身为第七意识，它的功能是非常的单纯，它就是一个思量，而且它的思量的所缘境也非常单纯，就是和思量第八识啊，这是它的一个特色了。它其他的外境的色声香味触法完全没有兴趣啊，就是说明它的一个内在的体性跟外在的作用都是适量。那么关于这一点呢，我们看补诵讲表第九面，这个从修行的角度啊，我们对这个思量能变呢、不能够忽略的了啊。本论的两大修学宗旨啊，深深间跟广大行呢、后面讲到六波罗蜜的广大行呢、其实六波罗蜜主要是智慧了啊。那么当然智慧在本论当中主要是我空观、法空观啊。那你修我空观，你要破坏我执，法空观破坏法执，你一定要先明白什么是我执，什么是法执，否则你根本不知道你要破坏什么东西啊。那么当然我执法执在成文书呢讲得非常的详细啊，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啊。当然也很多很复杂啊。那么我们根据成文书论的我法二执的相貌啊，我们简单的提出四点来跟大家相互学习啊。第一个是释名，第二个是种类，第三个过患，第四个苦断啊，把这个成文书论的一个纲要提出来啊。首先我们解释我执跟法执的名称，这什么是我执，什么是法执啊？说是破我执，什么是我执呢？那么在佛法当中呢，我就是主宰意。所谓的主宰呢，简单的讲就是说，我能够去主宰，就是我能够决定，我能够去控制我自己的性质。比如说我们一个生命体啊，我们是一个男人啊，那么男人当中有这个外表的色身，内在的思想。那么我们对于这个这一期的这个五蕴的身心世界、是不是有一种主宰的功能？ 是不是有这种主宰的功能啊？这个我指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一直认为啊，在我们的生命体当中啊，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啊的东西在主宰着我们的生命，这就是我执。当然这种思想是错误的，如果我们自己能够主宰我们的生命呢、我们的生命不应该出现痛苦，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痛苦出现。但是不幸的是，我们的生命我们还是要出现老病死的痛苦，可见得我们自己认为能够主宰生命呢、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错误的思想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执，就是主宰意啊。第二个法呢，就是一个规范啊，就叫地、水、火、风，它都有一定的章法啊。地就是坚硬，水就是湿润等等。那么这个法执就是说呢，这法执当然在中观论有不同的说法。在唯识学上，什么叫法执？就是说啊，我们认为这一切的法的规范呢、是离开一念心是单独存在，就是心外有法就是法执。唯识学说啊，你认为这个法是离心别有，那么这就是法执了，它跟你的心没有关系啊，这就是法执。好，我们举一个例子啊，比如说这是个墙壁，墙壁这个法呢是个色法，那么它的体性是坚硬的，它是以地道为主了。我们这个墙壁我们走不过去的，但是这个法也不决定的。一个有禅定的人的心啊，他在禅定当中不断的思维啊，这个墙壁是如梦如幻的，他有很多的空隙可以过去的。那么禅定的人，诸位知道他的心呢有堪忍性啊，他能够真的是能够心想事成的。那么他不断的在禅定当中思维，这个墙壁有很多的空隙可以过去啊，他从禅定出来的时候就过去了。所以你说墙壁对他来说，这个法不是坚硬性的，因为他的心跟我们的心不同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布施，布施是个善法，有招感安乐果报的功能。比如说你这个一个贫穷人，像我们出家中没什么钱啊，我们布施1000块，那么有钱人布施10000块，这两个功德不同。就是这个贫穷人他布施1000块，他布施的心强，所以这个1000块的果报就招感很多安乐的果报。那么你很有钱啊，你这个虽然布施10000块，但是你的布施心很薄弱，因为你有好几千万嘛。所以所有的杂染法、清净法都不能离开心而单独存在，都是跟心有关系。这个法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，是好是坏，它的这个量是强是弱，完全跟心有关的。就是说啊，佛法说啊，这个我执跟法执有所不同啊，诸位要知道哈。我执这个主宰意啊，是完全捏造出来，是完全破坏的。但这个法执不能完全破坏，的确，一切法有它的章法存在。但是呢，佛大乘法师说啊，法的确是有它的一定的规范，只是这些规范呢，不离开心而已。但这个规范是存在的，但是每一个人的规范不同。每一个人的心，有些人他适合修苦恨，他在苦恨的环境里面成就善根，有些人在苦恨当中啊退失的道行啊。所以这个法呢，这个规范是因人而异的，那么这就是所谓的法空啊。好，那么我们把我执法执讲完以后啊，我再分成这个种类。那么唯识学把我法二执分成两个，一个是比较粗糙的叫分别起的，就第六意识的分别，你要去分别它才出现的，你要不起分别，我法执它是不动的啊。那么第二个是具生的， 就是即使你不分别，你站在那个地方什么念头都没有，它也会存在，叫具生的，不叫经过分别就能够升起的。那么分别起的主要是产生在第六意识，那么它所分别的是五取印象。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啊，这个我执啊，一般人的我执都是比较粗糙，我们刚开始破坏的我执是分别起的啊。那么这个我执它的升起的因缘呢，就针对我们这一起的果报，所谓的五蕴啊，色受想行识，把它执为我。那么执为我呢，有两种情况，一个是叫做即应即我，这个即就是色即是空的即了，就是说呢，就着五蕴的当体把它当作是我啊。那么刚开始啊，我们都是执着色蕴是我，一个人没有经过佛法的之间的熏习啊，总是把这个外表的色身是当作是我。哦，我是很年轻，我老了，我病了，我死了，就是这个色身不断的变化呢，我们就认为这个我是不断的变化了。好，那么一般人有这种把色身执为我，那么当然这种思想就很危险了。当你色身消失了以后，你这个我就消失了，这个地方啊就很容易产生断灭见了。那么就是人生只有生命只有一次了，没有来生了，那么你这个断恶修善啊，皈依三宝就没有意义了。好，所以以色身为我容易升起断灭见啊。或者我们一般的以受想行识为我，以内在的思想为我，那么这种人是有点智慧了，他知道这个色身是老病死的啊。那么以内在的思想或者感受为我，我这念心跟环境接触的时候有很多的感受啊，快乐的感受，痛苦的感受，那个受就是我啊。或者说我对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思想，那个响应就是我啊，就是这样子的。那么即应即我怎么破坏呢？就是你观察这个我五蕴是生灭的，那么如果这个五蕴是我，那么我就生灭了。那么所谓的我应该是要常依主宰，你要能够主宰，你怎么能够生灭呢？你反而变人家主宰，所以说是这个我就不能成立的啊。所以这个地方从无常观啊就能够破坏即应即我啊。第二个呢，这个即应即我大部分都是凡夫了，比较思想比较粗糙了。第二个是离应即我，就我不是五蕴，那么离开五蕴有一个我，这个我住在五蕴当中，这个都是有一些智慧的外道的学者了，他也知道这个五蕴是老病死的错平壤，那么他认为说离开的五蕴另外有一个东西就是我，这个我住在五蕴，那么来控制五蕴，主宰五蕴啊，所以它叫神我外道啊，有一个神我啊。但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你说离开五蕴有一个我，那么这个我是什么相貌呢？那么佛陀就问外道说啊，这个我是什么相貌，他们讲不出来，因为你讲出一个东西一定是被五蕴所收摄。佛陀说生命只有五个法，色受想行识，没有说是啊色受想行识我，没有。所以外道只要讲出一个东西，一定是含摄在五蕴当中了啊。所以这个密离应即我呢，我们可以用密之了不可得，因为你这个东西我是不存在的，你自己捏造出来的啊。所以在龙树菩萨的中观论呢，对我无我观他说，若我即五蕴，我即为生灭。如果这个我是五蕴的当体啊，那么这个我就生灭了，这个生灭你就没有主宰性了啊，你是被业力所控制了，业力消失的时候你这个我就消失了，所以这个就不能成立了啊。那么若我离五蕴，即非五蕴相。如果你说离开了五蕴另外有一个我，那么住在这个五蕴当中，那么即非五蕴相，那么你这个我就不是五蕴了，那请问你这个我是什么相貌？外道讲不出来，答不出来，那答不出来表示这个东西不存在了啊。所以在本论当中的修无我观啊，就是说 你先把什么叫我了解，那么你找找看这个东西你生命有没有存在，就是主宰，就是比如说你要找某某法师，你要把这个法师的相片看清楚，然后你去僧团去看看有没有这个东西，这个人存在啊。那么你说修无我观也是这样，你要知道什么叫我，那么主宰，那么你看看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主宰的东西，后来你发觉不存在，那么这就是无我观是这样修的啊。那么这个无我观呢，有分别的无我观啊，破分别的，那么具身的呢是比较维系的，它是出现在第八识，就是第七意识攀岩第八识的见闻了，这个是比较维系的。这个我们刚开始不修这个观了，因为这个都是初地以上才修的啊，就从凡夫到初地啊，先破分别的我法二执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这个种类啊，有分别起跟具身的。那么刚开始是对治分别起的啊。第三过患。那么我执所发动的是烦恼障，障碍我们的涅槃啊，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的贪欲啊、嗔恚啊、嫉妒、高慢呢、啊？就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有一个自我，有一个我相，就会有人相，那么在整个平等法界当中呢，就产生了很多的对立，有对立就有烦恼了，是这样子来的啊。那么有烦恼就障碍我们的涅槃的极境。那么法执它是一种所知障，它是一种智慧的障碍，那么障碍我们的菩提智慧。所以我执的过失是引生烦恼了，法执的过失是没有智慧了。好，当然这两个过失比较严重的是我执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刚开始先断我执啊。这个我执是引生烦恼障，所以我们看有些人啊，他有烦恼啊，但是他，你说哎，我在家的时候就认识你了，你以前烦恼很重了，贪欲也很重，嗔恚也很重啊，但是你出家以后呢，一下子就调伏了，就是他在对治烦恼的时候有修我空观，啊。那么有些人他不修我空观啊，他在家就是烦恼很重，他出家以后烦恼也很重，这差别这个人福报比较大而已，增加一点福报烦恼依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自我意识很强，就是我的个性就是这样不能改变的，那个恒省思量很坚固的，恒省思量很坚固的时候他没办法改变自己，因为他烦恼本身是由自我意识在支持，就无明言行行言事，整个十二因缘是由无明带动的，所以他的自我意识很坚固，他所有的烦恼都很坚固，很难调伏，很难动摇的啊。我们不要说是佛法的出世间的功德，你看世间法都是有差别，你看这个秦朝啊，秦朝当然春秋战国，那么春秋战国诸位知道啊，春秋战国在整个中国历史是一个很特别的时代，礼崩乐坏啊，是一个战乱的时代。那么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以后啊，其实那个时候大家经过啊长久的战乱啊，将近有800多年的战乱啊，春秋战国800多年啊，大家都想休息，但秦始皇没有好好让大家休息啊，建长城啊，开运河啊，横征暴敛啊，民不聊生啊，那老百姓没办法生活啊，他就只好铤而走险了、啊，就出来造反。所以到秦始皇往生以后，到第二世啊，秦二世出现的时候啊，这整个世界就是大家就是逐鹿中原了、啊，大家各凭本事啊。那么在整个秦朝末年的一个叛军当中，有两大势力是值得我们讲，一个是刘邦，一个是项羽。这个项羽他是楚国的贵族啊，他是一个将军的后代啊，那么刘邦等于是一个平民呢、啊，是一个卖草鞋的老百姓啊。但这两个性格，他们两个恒省思量有所不同啊。怎么知道呢？有一天呢、啊，秦始皇出游的时候呢，项羽看到秦始皇，他说：“彼可取而代也。” 就是这个秦始皇这个地位，这个皇帝我可以取代你的。那么刘邦他卖草鞋，看到秦始皇之后，他也去凑个热闹，他也看到，哎呀，这是一个大威德的境界。他也讲出一句话，他说啊，大丈夫当如始也。所以这你看一个人讲话就知道这个内心当中的恒神思想有不同。就项羽这个人的果子比较重了，啊，彼可取而代，我可以取代你。那么刘邦是说呢，大丈夫当如始也，身为一个大丈夫啊，应该像你这样，但是谁去做他没讲，啊，所以你看这两个人性格就造成后来的成败。我们看历史上啊，项羽跟刘邦打仗啊，99%啊，刘邦都是打败仗。刘邦可以说是整天被项羽打着跑的。但是呢，刘邦他这个有一个好处，他这个人人屈人伸，他那个包容胸量性很大。所以你看项羽里面的大将，你看韩信，韩信本来是投奔项羽的啊，里面很多的。刘邦的手下，不管是文官的参谋，或者是武将啊，都是从项羽里面跑出来。项羽这个人个性呢，刚愎自用，他不听别人的劝谏，我行我素。啊，那么别人都没办法帮助他了，就跑去帮助刘邦了，说你这个人势力弱，但是你能够包容我，你能够让我有发挥的空间，我就投奔你。所以果然到最后啊，刘邦养兵蓄锐啊，在垓下一战啊。就把这个，那个是韩信很厉害，韩信用十面埋伏啊，四面楚歌啊，十面埋伏的，当初的这个军队啊是1:10啊，项羽有10倍的军队，而且楚军诸位都知道，楚军是骁勇善战的，那刘邦是收一些别人不要的军队啊，但是韩信这个人厉害，他用这个十面埋伏、四面楚歌啊，一下子就把项羽打败。当然，项羽也是觉得很惊讶了。后来，他的军队几乎都是溃散掉了。后来在乌江自杀了。所以说，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呢，这一个人的成功失败的确有因缘的。就是说啊，从出人辩来说，从业果来说啊，项羽是比刘邦好多了。项羽他福报大，出身贵族。在古时候的封建时代啊，出身贵族这就是很重要。所以，从一个出人辩的易守能辩啊，项羽比刘邦啊，那超出太多了。但是第二人辩啊，项羽的失败在第二人辩，这个恒神思量有问题了，太过于坚固了，就造成他的失败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我们要注意哈，他的过失啊。那么我只会带动很多的烦恼，而且使得这个烦恼变得很坚固的啊。看第四段的福段，那么分别我法二子呢，它的现行是地前见福，出地永断。好，这个分别的我法二子是在出地的时候呢，修我空观、法空观的时候把它消灭啊。那么种子呢是出地顿断，所以它的现行跟种子都出地的时候消灭啊。那么气升起的就比较维系的，我执的现行是七地前进五到八地，啊，八地说是无功用恨我横吹，啊，那么种子呢是金刚无间道的时候才顿断，所以啊，这个八地菩萨，他的耐念心呢，从清净心的角度啊，跟十方诸佛是完全没有差别的。他不管什么情况，没有染污的烦恼，那么差别在他的智慧还不足了，他必须广学无量法门，亲近十方诸佛，广学无量法门啊。所以在成文书的在唯识学上说啊，我们学佛三大阿僧祇劫啊，凡夫到初地一大阿僧祇劫啊，初地到八地一大阿僧祇劫，那么这两个阿僧祇劫呢，都是在调伏烦恼，偏重在灭恶。那么八地以上到成佛又是一大阵集结，这个时候是在深善，亲近十方诸佛，广学无量的法门，那么精通无量的三昧陀罗尼，那么为以后成佛广度众生来做一个布局 啊，所以八谛呢，它是所有的我执消灭，当然我执消灭，烦恼都消灭啊。那么净身法执呢，是现行的话，地地伏起，金刚无间道永断，要到金刚道后一手空啊，才把这个法执消灭啊。那么它的种子呢，金刚无间道永断啊，所以这个通达无量的智慧只有佛陀了。就是说，比如看你看经典上啊，有一个小女孩，佛陀讲经的时候啊，她采一朵花供养佛陀。那么，有人就问这个弥勒菩萨说：“他们这个小女孩供养佛陀得到什么果报呢？”弥勒菩萨不能讲清楚。我们对果报啊，我们一般人只能够做定性分析，不能定量分析。就是说，我们确定你这样的果报能够成就安乐的果报，但是怎么个安乐法，我们没办法讲清楚了，缘起甚深甚深。但如果你问佛陀，佛陀会告诉我们说啊，这个小女孩她供养这朵花，她到人间天上经过几劫，几劫以后遇到什么佛，那个地方啊受了五戒，乃至经过多久出家以后呢，啊慢慢的修学，那么成就了圣道，她以后成佛以后是什么佛号，她的国土是怎么庄严。佛陀对每一个法事完全透彻了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见了。在经典上说啊，佛陀那个智慧啊，他对缘起的了解，就是在无量无边的大千世界啊，下了多少滴的雨滴啊，佛陀都清楚分明，所以佛陀才有资格自戒了。因为你这个自戒是缘起的，这个人犯了这个戒会有什么过失，要怎么忏悔，这个就是缘起法，只有佛陀知道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法执就比较难了，因为它是对事所知障了，是一种智慧了啊。那么我执，我们刚开始是先调伏烦恼啊，破我执啊。好，我们回到讲义。那么思量为性相啊的第十课啊，那么思量，当然在凡夫的时候，他的思量是一种错误的思量，那么产生的我执跟法执啊。看第六段，是烦恼常聚，为此事无始时来若未转依平等性质相应，则任意于第八识的见昏跟十个烦恼根本烦恼相应。那么这个恒审思量产生的我执啊，就带动了四种根本烦恼啊，就是在啊，诸位学过唯识知道哈，贪嗔痴慢疑不正见，他记住四个啊，有贪，他没有嗔啊，贪、痴、慢、见四种烦恼啊。我们看第一个，看我痴。我痴即是无明，一意自是所变的我相，迷无我的真理。这个我痴就是迷惑，对我空的道理产生迷惑，就是我痴的。啊，不明白我空的道理，我们总是觉得这个生命当中有一个真实的主宰者，能够决定我们的生命啊。小时候的我跟长大的我是一样的啊，今生的我跟来生的我是一样，这就是我痴了。第二个我见，即是妄执，为第八识的见昏，本非我法，妄执为我。这个诸位学过白法知道啊，疑痴跟邪见不同。疑痴就是说呢，我不知道什么是对的，就意思不知道什么是真理。邪见呢，就是把错误的认为是真实的，这个更严重。你看哈，诸位你要知道哈，你去度一个没有学佛完全没有宗教信仰的人，你跟他讲道理他容易接受，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但是你要度一个外道，因为他已经有自见了，可惜他的自见错误的，他已经经过他的颠倒推求，他产生一个错误的看法，所以邪见是很难度化的。但是疑痴啊，你还有机会，他是不明白道理叫疑痴。但是这个邪见呢，就是他已经产生妄执了， 这个就不容易了，不容易度化。第三者，我慢为世所及，我就要高举。那么我们由遗失，那么经过长时间的思量累积以后产生的我见，产生邪见，那么把这个我创造出来以后啊，我们会有一种情况，就是高举，我们觉得这个我是很重要的啊，在整个法界当中呢，以自我为中心呢，把自己的地位抬高了啊。第四个是我爱，对于所执我深深爱着，那么就在生命当中自然捏造一个我，就想办法去保护这个我，爱护这个我啊。所以我们去外面参学回来，看到相片，第一个先找我在哪里啊，那么这就是我爱了。所以我们对我没有嗔心，只有爱着心啊，这四种啊，我痴、我见、我慢、我爱，这四种根本烦恼。那么当然这四种烦恼就带动的去染污的前六识了。实际前六识不管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都有我痴、我见、我爱、我慢四个烦恼在那个地方活动啊。我们看第七段，因极处等具者，为五片行心所定得相应，及八种大随烦恼别境中会心所，共有十八个心所。大随烦恼是现白法论中。那么这个前面的是讲到这个心网啊，就是第七次的心网是思量。那么在思量活动的时候呢，有十八个心所啊，五片行，还有前面的四个根本烦恼，我是我见我爱我慢，还有八大随烦恼，还有别境中的慧心所，刚好是十八个心所。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啊，这个第七意识有慧心所，这个慧呢就是对所观境的抉择，但是他这个抉择是错误的，是做聪明的啊。所以第七意识这个慧心所是染污慧的啊。那么这个是说明他的相心所相应门啊。看第八，因有复无记色者，为一世烦恼等相应，隐蔽真理，故名有复，非善非不善，故名无记啊。那么它是有复无记，什么叫复呢？就是覆盖了我们我空法空的真理，而且障碍我们修学圣道啊。这个前面说过了啊。那么为什么叫无记，叫非善非恶，叫无记啊？我们在研究业性的时候啊，从成为师的角度啊，染污跟罪业不同啊。我们说一下啊，在唯识学上把业性啊先大分成两种，一种是染污，一个是清净。什么叫染污呢？就是你所有的造作有一个自我意识，这些业都是染污。那么你在造作的时候，你所有的布施持戒都是从空性发动的，以无我的无私的精神去做，这就是清净。那么染污当中又分成善跟分成恶，就是有漏，先分成有漏业跟无漏业，那么有漏业又分成善业跟恶业。就是说啊，很多人认为生命有一个我，但是他也可以说我去造业，这件事是谁做？是我做的。那么我去造善业以后也是有这个我去得果报，但这种思考他也可能起善业，也可能造善业。我去造善，我去得果报，所以自我意识它不一定是恶，也不一定是善。但是如果是无漏，一个我空相应的人，他所做的业都是善，所以文殊菩萨就算视线杀盗淫妄都是善，无漏业没有所谓的恶啊，诸位要知道啊。那么这就说明第七意识在造业的时候，他是无复无记，他这个执着有一个我，他是非善非恶，但是他是覆盖真理，如此而已。第九，因随所生所系者，为其所生三界九地，即系属于此界之地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说，他这个我是怎么个执着？他执着是哪一个我呢？是过去的我，还是现在的我，还是未来的我呢？啊，他说啊， 随所生所系，随着他所受生的果报呢，他就以那个果报为我。就是说第七意识的恒审思量的我相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，就是说啊，你今生是一个男人，有男人的色身，男人的思想，那么你就以男人为我，我是一个男人。你男生的时候啊，变成一个女人的时候啊，哎，你有女人的色身外表，女人的思想，你来生的第七是以女人为自我啊，你变成一个转轮圣王，就以转轮圣王为自我啊，那么你变成一只蚂蚁，你就以蚂蚁为自我，是这样子的。对，随所生所系，随着你在三界九地的一个果报，你这个恒审思量就以这个果报为自我。当然这个果报其实是不断变化的了，因为你今我们今生出家了，我们有一个思想了啊，我们有出家了应该要持戒断恶修善。假设我们没有往生到净土去啊，我们因为布施持戒的善业啊，你来生变一个大国王，你的思想跟现在完全不同，完全不同。你不一定愿意修行，也不一定愿意皈依三宝。这个福报会使你一个人放逸啊。所以你说你现在的思想跟来生是完全不同了、啊。那你要是变成一只蚂蚁，那完全差别更大了。那你是蚂蚁，我的生命就是我是一只无奈的蚂蚁，我的工作只有一个啊，把这个东西从东边搬到西边，从西边搬到东边。所以当我们生命改变的时候，五蕴改变的时候，那个内心的受想行识啊，改变了以后啊，你今生跟来生啊，找不到共同点了。就这个死亡结束以后啊，你来生的生命当然有一些性格接近了、啊，但是很多东西都不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啊。你不能说是，这个昨天的太阳跟今天的太阳一样。啊，所以说啊，随所生所系。啊，我们每一期生命所执着的我都不同。福报大的人呢，比如说你是转轮圣王，福报大的我相会比较重，啊，你是一个卑贱的蚂蚁，你的我执我会比较，自我意识会比较淡薄一点，所以你看这个出家众啊，出家众是一个很快积极福报的地方。你看出家众，如果你这个从刚开始出家到做老和尚，你都没有修我封观啊。你到最后福报很大，但是那个我也会很大，就是这样子啊。随所生所系，就是这个我相会随福报而变化，随你的果报体而有所变化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这个我相的情况，是随着你得什么果报，那么就升起一个这样的我相。那么到这个地方都是说明第七意识的有落位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，大家有没有问题？对于第二轮变的思量，这个思量轮变它是不造业的啊，诸位要知道啊，它也不造善，也不造恶啊。第六意识造业的时候，它完全不参与，但是呢，它给第六意识一个信息，就是有一个我在里面。就这样子而已，啊，所以真正造业是在第六意识，啊，第六意识。那么我们到这个地方还看不出有人在造业了，包括第八识也不造业，第七识也不造业。好，那么第七意识当然是我们到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是生命的问题点啊，就是无明啊，就是这个恒审思量的我执了哈。但是这个陈文殊人说啊，第七意识是染污的根本，但第七意识不能改造自己，他不能修观，所以要靠第六意识修观来改造第七意识。所以我们虽然说内心有三大功能，意说思量了心，但这三个功能是互动的，会互相影响啊，是这样子的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哈。